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请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六章，从第一节我们开始读。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我们再跳过来到第26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所印证的。我们再跳到第40节，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48节，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拉，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的，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们圣经暂时先论到这里，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实在要感谢你，是你何等大的恩典，你把这么宝贵的圣经留给我们。天父，我们也要向你承认，我们这个人是非常有限的人，我们聪明智慧有限，我们的生命也有限。我们这样子一个有限的人， 没有办法理解你圣经中无限启示的奥秘。所以我们每一次来读你话的时候，我们要先在你的面前向你承认，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光照我们，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你自己的圣灵引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愿意把这一点点的时间交在恩主的手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耶稣在地上曾经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根据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他如果所行的这些事都记下来所写成书的话，就是全世界都装不下。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里面记载在圣经里面的大约是35个，而在这35个神迹里面，最让门徒们兴奋的一个神迹，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读的、一起来学习的这一个神迹，叫做五饼二鱼。这一个神迹，门徒们非常的兴奋到一个地步，这是全本新约圣经4卷福音书中间唯一同时都记载的一个神迹。每一卷福音书都把这个神迹记载下来，因为在门徒的生命中这实在太重要了。这一个神迹它的背景很有意思，是有许多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如果读其他马太、马可、路加，从那几卷福音书里面，我们知道耶稣本来是要去休息的。耶稣听到施洗约翰被斩首以后，耶稣心里面很难过，耶稣希望他能够有一段安息的时间，但是他没有机会休息，许许多多的人拥挤到他的面前来要听他讲话。耶稣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了，耶稣在那里教训这些人从早到晚。耶稣是在一个旷野的地方，所以到了晚上，天快要太阳快要下山之前，门徒们紧张了，因为门徒们知道在这样子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这里这么多的人围绕着耶稣怎么办，要吃饭啊。所以门徒们在那里就替主耶稣出了点主意，他们就建议主耶稣说，现在可以散会了，叫这些人回去吧，让他们自己去找吃的了。他们很惊讶，因为平常耶稣一贯的作风就是当有很多人在的时候耶稣就走了，耶稣就躲开了。耶稣出来传道，每当人多的时候他就逃避，这一次耶稣没有逃避。门徒建议耶稣把这些群众赶走，让他们去吃饭，耶稣都没有同意。在门徒的心目中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更奇怪的一件事情是耶稣居然问腓力说，哎，怎么办啊，好像耶稣不知道一样。那当然约翰替我们解释了，告诉我们说耶稣不是不知道他做什么，耶稣知道他在做什么，耶稣是要试验看看腓力这个人有没有信心。那弟兄姊妹，你看到腓力是没有信心的，腓力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一个人，他立刻就开始计算，不得了。所以他在这里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20两其实是很多，20两大概就是大半年的一个工资啊。腓力的意思就是拿这么多的钱也不能解决问题啊。就在这个时候，安德烈带了一个小孩子 到主的面前来。安德烈说的话很有意思，安德烈怎么说呢？安德烈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弟兄姊妹，安德烈带着这个小孩子来见耶稣，他心里面有一个期盼。他如果对着耶稣没有盼望，他不会把这个小孩子带来，但是他却清清楚楚的知道他所带来的这个小孩子所拥有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实在算不得什么，不过是五个小麦饼，这个是大麦饼，但是大麦饼是大麦做的饼，可是那个饼是很小的，然后两条小鱼能够干什么呢？这一点点的食物就是这个小孩子自己一顿够吃的，所以他对耶稣说，有什么用呢？就这么一点点，但是非常的稀奇，这么一点点的东西，这么小小的一点食物，当这个孩子愿意把他手上有的拿出来给了耶稣以后，耶稣行了个大神迹，就是用着这一点点的食物，耶稣让所有那天在场的人都吃饱了。请注意，圣经这里讲大约有五千人，这个五千人是单单指着能够打仗的男人，年轻的男孩子，老的男人，女人，小孩，通通还没有算，所以总共的人数一定上万了。这么多的人在那里，就这么一点点的食物，但是交在耶稣的手上就能够大大的满足，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我们认识我们的没有，我们还需要认识我们的神，他的所有。我们把我们没有的，我们所有的这么一点点交在耶稣的手上的时候，耶稣能够让他成为非常有用的东西。弟兄姐妹，今天你跟我的生命多少的时候，神在我们手上就一点点，这一点点我们抓在手上，我们不舍得放。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小孩子他如果他有的这一点点他就留下来，他能够有什么呢？那一顿饭吃完了他什么都没有了，但这个小孩子把他独独的这一点拿出来交在耶稣手上的时候，请问你弟兄姐妹，这个孩子吃饱了没有？吃饱了，但是他拥有了什么呢？我相信他一生都不能够忘记，他有一个特权，他有一个机会，他有一点点的东西交在耶稣的手上，耶稣就能够让许许多多的人吃饱。弟兄姊妹，我希望你来想一个问题，假如那个小孩子那天他决定，我有的东西，我就这一点点东西，我不要拿出来，主耶稣是不是没有办法说，哎呀，这里有上万的人饿得没有东西吃，没有一个人愿意把他的食物奉献给我，主耶稣就没有办法无中生有，变出很多的饼来，变出许多的鱼来，喂饱那些群众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死无变有的神，是使人复活的神，他根本就不需要这个孩子的五饼二鱼，他就可以喂饱这上万的人。但是这个孩子他的五饼二鱼奉献在主的手中所带下的祝福，不只是给众人，是给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一生都会记得。将来在永世里面，我相信我们遇见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说，我就是那个孩子，我曾经有一个特权，我曾经有一个机会，可以把我手上所拥有的一点点交在主的手上，主就做了一个极大的神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的生命何等的短暂，你我所拥有的东西何等的微小，就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些东西，我们紧紧的抓在我们的手上，最多也不过维持一天的祝福而已，我们用完了就没有了。但是如果我们肯把我们所有的像这个孩子一样交在主的手上的时候，主要做何等奇妙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每一次我们有机会奉献我们的生命，奉献我们的时间，奉献我们的金钱，奉献我们的才能，奉献我们生命中任何一样我们所有的东西的时候，都请你记得，神不需要，但是神乐意的使用我们肯交在他手上的东西。因这交在他的手上，他能够来使用的时候，是他给我们莫大的恩典，也是莫大的祝福。在这个神迹的里面，你如果看教会历史上解经的书，有一些不信派的人，他们就说耶稣并没有行什么神迹，不过是大家每个人自己带的那些食物吃去吃，大家都很小气，没有人愿意拿出来。后来看到这个小孩子这样子的一个做的榜样，大家很受感动，所以每个人都把他的食物拿出来了，所以大家都吃饱了。弟兄姊妹，大家的食物都拿出来，大家都吃饱了，请问你那十二篮剩下来的从哪里来？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个会行神迹奇事的神，是一个能神行迹奇事的人，也是一个他肯常常行神迹奇事的神。我们不要用自己的小头脑来解释神自己奇妙的作为。在这个神迹的里面，弟兄姊妹，你知道门徒们是非常的兴奋的，因为你如果把四卷福音书都读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一个神迹是门徒们第一次参与神迹。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所谓的神迹，我们都已经兴奋得不得了，但是参与神迹，神迹借着他们传给众人，这是多么兴奋的一件事。不但如此，这是第一次主耶稣把群众组织起来，让他们50个100个的分区做，所有的这些行动都在门徒的里面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门徒们对这件事情印象非常的深刻。那当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到底圣灵让约翰把这样子一个神迹显露出来，怜悯的主，他看见众人有需要，他怜悯他们，他就行了这样的一个神迹，他的目的何在？他到底要在教导我们什么属灵的功课？我想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思想他所教导我们属灵的功课。在这个神迹的背后，神要让我们看到他是供应我们需要的神，他供应我们是因为他怜悯我们，不是我们配得的，不是我们应该有的，弟兄姐妹，是神怜悯我们， 所以他就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而且在这个神迹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要注意，在第三十节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前一天刚刚才吃了五饼二鱼，说这个大的神迹所变出这么多的食物，吃得饱饱的，他们第二天又跑来找耶稣。他们找到耶稣以后，他们问耶稣一句话，他们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呢？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他们昨天才看见耶稣行一个很大的神迹，今天又来问耶稣，你今天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信，我们的跟随，不过是根据外面看得见的东西，不过是根据我们吃饼得饱能够得到什么好处的话，弟兄姊妹，有一个很悲哀的事实在这里，那就是没有一个神迹能够满足我们。今天有多少的人，当神在他的恩典中行了一个神迹在他的生命中，他当时很感谢神，但是请问你，他是不是剩下的岁月一直都感谢神呢？不见得，不见得。很多人有了一个要要求第二个，有了第二个要求第三个，有了第三个又要求第四个。而且我们这些人是非常容易健忘，我们常常会忘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弟兄姊妹，神在我们生命中他做的最大的神迹，还不是医治我们，还不是喂养我们，神在我们生命中他做的最大的神迹是他拯救了我们，他在我们生命中做的最大的神迹是他用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们。这真是一个非常稀奇的事情。第二点，我们发现耶稣在这里用五饼二鱼所行的这个神迹，他背后有一个非常大的盼望，主盼望借着这个神迹他能够教训我们，让我们知道人活在地上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主耶稣后来跟这些人的交谈中间，他一直强调一件事情，那就是不要为会毁坏的食物劳累，要为着那个不能朽坏的食物劳力。弟兄姐妹，主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人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今天基督徒在地上，我们必须弄清楚一件事，到底我们一个人活在地上，我们是为什么东西劳碌，我们为什么东西劳累，是为那个必朽坏的呢，还是为那个不朽坏的？当然我们不是说基督徒信主以后也不吃也不喝了，耶稣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以后不准吃饭不准喝东西，没有。我们不是不顾念我们肉身的需要，我们需要为着我们的肉身安排，我们需要为着我们的肉身努力，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肉身所有的这些需要耶稣都要供应我们，因为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你们天父必定会供应我们。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时间都摆在那个必朽坏的事上，我们所关心的就是能够得着什么。有的人跟我讲说，你们基督徒好消极啊！我说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你们常常讲不要为那些必朽坏的东西，不要为那些短暂的事情劳力，不要爱世界，要 不要想世上的事情，要思念天上的事情。不错，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所讲的，但是我们基督徒绝对不是消极，我们基督徒绝对不是不努力。相反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是非常努力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如果我们真的懂得我们的生命是主耶稣宝血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说一个人活在地上不是单靠食物，要靠神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我们就知道说神的话要求我们要把自己的人生奉献给神，我们要做一个为神而活的人。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奉献给主的人，你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你知道一件什么事吗？你在公司上班那是天上的事，因为那是神叫你在那里做的，你做的那件事是侍奉神。千万不要把你在公司上班当作是为了赚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实在告诉你，为了赚钱去上班真不值得，因为为了赚钱去上班，你是拿你的生命，有限的生命，去换一点点的钱。今天你换来一点钱很开心哦，特别是最近经济不景气，不管在哪里，在北美也好，在台湾也好，一个人有工作就很满意了。可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有工作有什么好得意的？你不过是用你的生命换钱，真的能够给你满足吗？值得吗？你将来老的时候，如果说你有一个机会能把你所有赚来的钱还回去，请问你，你的公司能够把你的青春还给你吗？让我们记得，为着钱去工作是不值得的，为着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去工作，那是幸福的。神把你摆在哪里，你如果神叫你开计程车，你开计程车就是服侍主，你是思念天上的事，你是很幸福的事。赚来的钱那是副产品，是神顺便给你的，是神在他的恩典中赏赐你的，你要感谢主。一个人活在地上要知道我们为什么劳累，为谁辛苦，为谁忙，千万不要把这个事情搞错了，一定要为着永恒，为着神才有价值，为着短暂，为着现实一点点的金钱不值得。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说过拉撒路跟财主的故事。拉撒路在地上是个要饭的，很贫穷，财主在地上很有钱，很享受。可是弟兄姊妹，当死亡来的时候，拉撒路到哪里去？财主到哪里去？永恒里的喜乐才是真实的喜乐，短暂的喜乐将来都会后悔的。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